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势头强劲不畏阻力，控告江泽民人数已超过8万。美国联邦政要支持骑象自由营救中国孤儿。法新社报道，美国国会议员谴责中共迫害。美国之音报道，法轮功要求停止迫害。美国圣路易邮报报道，当地居民起诉江泽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势头强劲不畏阻力，控告江泽民人数已超过8万。明慧记者综合报道，尽管中共国安局在北京非法阻留溯江邮件，有的地区也有接阻现象，法轮功学员本周向北京最高检察部门发送的溯江刑事控告状仍达8周以来单周最高，超过22000人控告江泽民。据悉，各地区有关部门在最高检察院要求下开始调查控告人和诉状具体情况。从5月底到7月16日，明慧网已收到总数82226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递交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的诉讼状副本。7月10日至16日一周内，超过22070人递交诉江状控告江泽民。本周一度连续5天，明慧网每天收到超过3000人的诉江登记信息。由于网络封锁和信息传输的不便，实际数字不止于此。各地区相关部门反应不一，真相面前善恶自选。据悉，7月10日以来，辽宁本溪、吉林省通化、山东胶州、山东莱西、黑龙江佳木斯、河北石家庄等地司法所、居委会、派出所人员上门或电话询问法轮功学员有关溯江情况。大部分被询问的法轮功学员曾于6月初寄出溯江状，并收到两高回执。核实的内容主要包括是否写过控告书、为什么起诉江泽民、诉状控告事由是否属实，有的派出所警察并做笔录，要求控告人签字留指纹。吉林省通化市派出所反馈，前段时间公安部门人员去北京开会了，是最高检察院返回给他们的诉状，要求核实诉状。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社区人员反馈，上面要求我们必须找到诉江状控告人本人，如果查无此人，梁高就不能给立案。过程中，这些部门人员态度认真，没有过激言行。辽宁本溪市东明派出所警察6次登门，直到找到控告人本人，然后带到派出所核实诉状，谈话过程3小时。有的警察和社区人员听了法轮功学员讲自己遭受迫害的具体情况，表示同情，并带走起诉江泽民等真相资料，说好好看看。但是也有少数地区610派出所人员看不清方向，在长达16年的迫害惯性下，骚扰、绑架、发送诉江状的法轮功学员。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陕西宝鸡市近日发生派出所绑架20到40名递交诉江状的法轮功学员事件，并把学员非法关押到看守所。哈尔滨市警察称，这是要带走法轮功学员协助调查控江一事，这是搞黑社会的威胁绑票，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常年的犯罪和谎言已经让有些人立令致昏。江泽民作为江氏政治流氓集团黑帮的总头目，就要被送上审判台了。谁还愿意替16年来对广大法轮功学员、社会主流民众的迫害血债背黑锅？不畏阻力，通过各种方式投递诉江状。7月1日之后，法轮功学员投递的部分诉江控告信被滞留在北京航站处理中心，所谓安检。邮政部门工作人员反馈，是国家安全局插手此事。7月10日至16日投递的18268份控告状中，有6461份得到快递公司妥投或最高检察院、法院的签收信息，另外10000多份控告状可能被滞留。法轮功学员正借助更多的渠道来投递诉江状或告知地区相关部门。有学员从网上向最高检察院举报中心投递刑事控告书，显示举报成功并保存了举报密码，已查询监察部门受理情况。按中国法律规定，电子投递和邮寄投递诉状同样具有法律效力。也有法轮功学员拿着诉状去本地信访局、人大、610等部门，听说要起诉江泽民，他们开始感到吃惊，或恐吓，或推诿。法轮功学员隶属江泽民的各种罪状，他们都不作声了。湖北省巡视组住在咸宁市三江森林温泉酒店，咸宁市法轮功学员到酒店递交诉江状，咸宁区国保警察徐成忠企图阻挡，听到外面吵闹声，巡视组的门开了，法轮功学员立即将诉状递过去，徐成忠没抢到，被巡视组的人一把抢了过去，夹在腋下走了。 不管中国目前的政局时局多复杂，对于法轮功学员来说一切都很简单。无论何种情况，就是始终如一地讲法轮功真相，让更多的人从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污蔑法轮功的谎言中解脱出来。16年的风雨已经使法轮功学员更加成熟坚韧，认准的路就会走下去。法轮功学员把迫害元凶送上法庭的同时，也正是要在这真相广传的情况下，给那些曾经参与迫害者一条自新之路。能不能及时清醒，还是要等待严惩，都是自己的选择。美国联邦政要支持骑向自由营救中国孤儿。明慧记者夏言初华盛顿 DC 报道，2015年7月16日旨在营救法轮功学员遗孤横穿美国的骑向自由自行车之旅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得到美国政要的嘉许和支持。骑向自由是一项旨在营救法轮功学员遗孤的横穿美国的单车之旅活动，参加者来自全球五大洲不同国家，包括中国、美国、德国、法国、奥地利、印度、南美、俄罗斯、阿根廷、伊朗、阿联酋、匈牙利、新加坡等国的青少年。他们通过骑自行车横跨美国，呼吁全世界关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关注被折磨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所留下的遗孤，并希望将其中五名孤儿营救到美国。从6月1日起，这25位青少年骑行3000英里，穿越13个州，从加州来到首都华盛顿 DC。 他们的勇气和善心得到美国联邦政要的嘉许。7月16日下午，联邦参议员理查德·德宾在国会大厦办公室接待了部分青年骑手。参议员德宾现任美国联邦参议院少数党督导员及民主党在参议院的第二号人物，他从1997年开始任伊利诺伊州的联邦参议员，在国会参议院排名第三。他也是参议院单车党团的主席，骑自行车是他的爱好之一。参议员德宾非常高兴听到青少年骑手们在伊利诺伊州州府春田市受到欢迎和礼遇，他说，那是我的家乡。他询问了每位骑手来自的州和国家，并表示很高兴与来自美国国外的骑手见面。骑手们感谢德宾参议员在1999年迫害法轮功开始后第一个致信其他参议员，呼吁制止迫害。对此他表示，我们认识已久。参议员罗伯特·梅南德斯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资深成员，也是前主席。他给青少年骑手们寄来支持信，信中说，在中国对上百万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剥夺了他们的基本人权，甚至使他们的孩子们遭受骚扰和虐待，这场迫害不可容忍，必须马上停止。一直以来，我为支持法轮功学员而骄傲。他表达了对骑手们的努力的关注和祝福，他赞赏骑手们的勇气，并认为美国和联合国对中共施压停止迫害非常必要。7月16日下午，弗吉尼亚州国会众议员芭芭拉·康姆斯托克在办公室接待了13岁的骑手纯净纽曼，欢迎他成功结束单车之旅。纯净住在康姆斯托克议员的选区，议员询问了纯净的旅程，并表示会关注343号决议案。该决议案严重关切在中国的系统性的、政权认可的、从非自愿的良心犯身上强摘器官的行为。骑手们一路上也得到了很多州级领袖的嘉许。俄亥俄州参议员肯尼·玉克在支持信中说，这次单车之旅结束后，这些单车骑手们的名字将等同于主动、诚信、服务。法新社报道，美国国会议员谴责中共迫害。2015年7月16日中午，法轮功学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国会山西草坪举行解体中共、结束迫害、法办江泽民为主题的720集会，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6年的残酷迫害。据法新社7月17日报道，星期四，美国国会议员们参加了法轮功学员在国会大厦前举行的年度集会，支持法轮功学员16年的反迫害。国会众议员伊利安娜·罗斯·雷廷恩在集会上对数百名法轮功学员说，你们是平和、善良和坚忍的，你们应因你们的信仰而受到尊重，而不是被中共暴君迫害。报道说，许多人穿着黄 T 恤，举着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横幅，以及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遗像。数千万人修炼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因练功受到中共的监禁，关进劳教所，有3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上个月，罗斯·雷廷恩和其他美国国会议员提出一项决议，谴责中共侵犯人权。该决议指出，不断有可靠的报告指控中共系统性的大量摘取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的身体器官， 共和党国会众议员特德坡呼吁将中共前头目江泽民关进监狱，特德坡恳请集会参加者不要放弃。四位民选官员参加了集会，还有十几位议员写信表达支持，记者无国界等非营利组织也参加了集会。报道说，法轮功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传出，法轮功强调重德和练缓慢的动功，中共政权曾经鼓励人们练法轮功，以缓解其摇摇欲坠的医疗系统的负担。美国国会众议院曾于2002年、2004年和2010年通过决议，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美国之音报道，法轮功要求停止迫害。美国之音7月17日报道，7月16日，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山前，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中午时分，数千名法轮功修炼者聚集在国会山前的国家大草坪，他们身穿带有支持法轮功字样的上衣，举着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法办江泽民的标语，也有人举着被迫害的家人的照片席地而坐。华盛顿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李辉天说，他们每年都会举行集会，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今年已经是第16年了。他说，第一，要呼吁让中共停止迫害；第二，让全世界都知道有这场迫害在发生，中共不断地用谎言在掩盖。据法轮大法学会的新闻稿称，已有3800多名法轮功学员死于中共的迫害。参加集会的不仅有人权活动人士，也有多名议员上台发言。共和党国会众议员泰德坡谴责中共关押并折磨法轮功学员。他说，信仰自由是一项人权，任何人、任何政府都不可以剥夺人民的这项权利，这是基本的人权。来自加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罗巴拉克说，他感谢这些法轮功学员提醒美国人这个国家对人民的承诺。他说，人们很容易忘记我们面临的这些问题的道义所在，不管是对你们的家庭、朋友和中国其他被迫害的人，还是作为美国人，你们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你们提醒了我们的国家，我们所维护的原则。据了解，由于许多法轮功修炼者被关押或迫害致死，他们的孩子成了孤儿。这次集会的一大亮点是一群骑自行车的孩子从加州洛杉矶骑车3000英里穿过美国大陆来到华盛顿。参加这次活动的张天元说，这次活动叫做骑向自由，我们就想通过这个活动救援法轮功学院的孤儿，然后让更多人注意到对法轮功的迫害。集会结束后，法轮功修炼者举行了游行，并在当天晚上举行烛光活动。美国圣路易邮报报道，当地居民起诉江泽民。圣路易邮报7月17日在网站上刊登文章说，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的一名科学家和一名飞行员已经提起诉讼，指控中共前头目江泽民迫害法轮功。1999年7月20日，中共发动迫害法轮功的运动。16年后，耿萨博士和张国良先生将讲述他们为什么要起诉江泽民。耿萨博士的妻子因拒绝放弃自己的信仰，在中共的劳教所被酷刑迫害致死。耿萨博士也3次遭到关押，几乎失去生命。张国良曾任中国南方航空公司飞行员，他在中国的监狱中受到8年的迫害，他们都在中国的监狱里受到残酷的酷刑折磨，包括毒打、强迫灌食、强迫劳动和洗脑。这些勇士正在加入全球6万多人起诉江泽民的大潮。此次直接针对前中共头目所采取的法律行动对中国具有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现已锒铛入狱。当地居民将于7月20日在老法院前集会，让公众了解法轮功在中国受到的迫害，呼吁民众支持他们的反迫害。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从审判东德社会主义统一党头目到起诉江泽民，作者静清。苏联共产党借二战之机占领了德国的东部地区，把德国分裂成了东德和西德，东德是共产党社会，西德是民主自由社会。苏联共产党在德国的首都柏林筑起一面墙，阻挡东德人为远离共产暴政而奔逃西德，那堵墙就是柏林墙。柏林墙倒塌后，东德社会主义统一党及共产党被清算，东德社会主义统一党及共产党头目昂纳克在柏林墙倒塌之后一度赖在苏联不走， 但不被戈尔巴乔夫收留，他只好灰溜溜地返回德国。一到德国，他就被德国人民关进了监狱，不久就得了晚期癌症，半年后就死于癌症的折磨，遭到了应有的报应。昂纳克死后，德国人民继续追查和法办东德社会主义统一党及共产党罪行。昂纳克的接班人，东德最后一任共产党党中央总书记克伦兹被柏林法庭公审，与他一起受审的还有另外两名共产党政治局成员。1997年8月25日下午1点半，法官在莫阿比特法律宫500号公堂上宣布判决，必须当庭逮捕东德社会主义统一党及共产党总书记克伦兹。60岁的克伦兹因为杀害东德逃亡者被判决有罪，被判刑法办。克伦兹的追随者65岁的前社会主义统一党及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克莱伯尔和67岁的前东柏林市党委书记沙伯夫斯基也都被判刑法办。2015年5月，多名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向中国最高法院递交起诉讼状，起诉江泽民，拉开了清算江泽民的序幕。早在1999年4月25日，万名大陆法轮功学员自发前往信访办说明情况，给了中共和江泽民选择从善的机会。可是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与中共互相利用，在充分了解法轮功学员是好人的情况下，一意孤行地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干出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前所未有的罪恶。即使这样，在1999年7月20日以后，无数大陆法轮功学员在承受着残酷迫害的情况下，仍抱着宽恕之心，以德报怨，进京说明情况，向江泽民和追随他的各级警察讲清真相。但迫害持续走过了16个年头，江泽民和中共仍未停止迫害，未有丝毫悔改。在2015年仍大量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善恶有报是天理，江泽民集团一定会在全民起诉的浪潮中灭亡，逃不出被人间法律和上天清算的下场。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有灵性的大石头，山东来稿。我姐夫为修炼法轮功，但明白法轮功真相，对共产党深恶痛绝，早就痛快退了党，还经常领朋友到我家来做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2014年经朋友介绍，姐夫出外打工，临走的时候还带了一个朋友来我家退了团，给师父法相敬了香，双手合十磕了头。一天，姐夫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件奇事。他干活的地方是个露天煤矿，他的任务是开车把矿中的废料运到地面上来。这个煤矿经多年开采，已经成了一个很深很深的大坑，通往矿下的路坡度很陡。有这么一天，往外运废料的时候，他看到车斗里有一块很大的石块，觉得奇怪，平时都是些碎石，他也没再多想，就开车走了。车沿着陡坡往上爬，爬到接近地面的时候，突然感觉车不是往上爬，而是急速后倒，速度还很快。惊吓中的他脑袋空空的，瞬间就听到咚的一声响，下滑的车随即稳稳地停住了。惊恐万状的他慢慢地跨下车，走到后面一看，车斗的后挡板开了，那块大石头不偏不倚地躺在车轮下，堵住了车子的下滑，避免了这场车毁人亡的惨剧。咋那么巧，这大石头就像听到命令而滚下来执行任务一般。哦，姐夫明白了，是大法师父救了他。他感动地对我说，他没修炼，只因为明白大法真相，帮助大法弟子们传真相，劝三退，大法师父就保护着他，救了他的命，师父太慈悲了，谢谢师父。第二个故事的题目是撒网打鱼得了宝。大陆来稿。前几天我去干活，遇到几个在一起干活的伙计，工作之余我给他们讲法轮大法的真相， 当讲到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神奇的时候，有一个干活的说，他不太相信法轮功有那么神。我还没来得及给他解释，和他一起干活的喜民说，你还别说，我经历过法轮功的神奇事。说着就讲了这件奇事。在2004年的夏天，他在河南洛河的彩虹桥附近的河里撒网打鱼。当他网上拉鱼的时候，拉上来一本书，一看原来是法轮功的书，转法轮。他随手拿起书来翻着看，一看这本书只有后面三页湿了，其余的全是干的。他非常惊讶，这怎么可能呢？他忍不住高兴地把这事告诉了他的朋友。他的朋友是村里的干部，听他这么一说就把书拿走了。我告诉喜民，你得到的是宝书啊。听我说是宝书，他的表情显得很无奈，很后悔给了朋友。
中共警察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结局悲惨。在明慧网的记载中，中共公安局参与绑架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很多警察遭了恶报，或车祸惨死，或突发病暴死得绝症，或因故被人杀死，案例很多。有的人在病痛的折磨中有所悔悟，有的人连悔悟的机会都没有。他们的年龄从30岁到50几岁不等。下文中是发生在江西省、湖南省、四川省的公安警察遭恶报的实例。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公安局分局原局长陈文正在接受组织调查，因涉嫌严重违纪问题，九江市庐山区公安分局原局长陈文正在接受组织调查。陈文，九江市党委委员、庐山区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分局局长。2013年2月25日，庐山区法轮功学员单木之因散发真相资料被迫害致死后，身为公安局局长、政法委书记的陈文正掌握着决定性的权力，一方面极力掩盖被迫害的真相，另一方面欺骗和要挟家里亲人，致使单木之的死到现在还是一个谜。这次表面上是涉嫌严重违纪问题被调查，其实质是因多年来一直追随江泽民集团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而遭的报应。湖南衡阳市朱辉区八角塘公安分局恶警陈明清死亡。自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功以来，湖南衡阳市朱辉区八角塘公安分局刑侦大队长陈明清追随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修真善忍的善良民众，一直充当其先锋，同时也是死亡位置610的得力骨干，多次跑到法轮功学员家绑架大法弟子，非法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钱财，其邪恶行为早已被明慧网列入恶人榜。2010年9月10时左右，衡阳市国保大队伙同陈明清等十几个恶警，在冶金厂新丰里家属区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易桂华。陈明清终因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而遭恶报。2012年7月18日，陈明清在癌症的痛苦中死去，年58岁。四川成都市荷花池派出所警察匡荣伟遭恶报，结局悲惨。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成都市荷花池派出所警察匡荣伟受邪党谎言毒害，积极追随参与迫害。他到北京非法抓捕上访的法轮功学员，2000年5月对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咆哮，非法抄法轮功学员的家，到所辖片区许多法轮功学员家搞转化，并要求家属监控家里的法轮功学员。匡荣伟卖力迫害法轮功学员，电视台对他进行了采访，还制作成了录像片。 善恶有报是亘古不变的天理，匡荣伟善恶不分，追随邪党迫害修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终遭恶报，两眼成了青光眼，路也不能走，坐在轮椅上苦熬余生了。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